滑稽和大伟在石林斗智，滑稽讲了几十个笑话也没把大伟逗笑。突然看见那头黄牛，他心生一计，即兴编个笑话。老爷子，我给您讲个真事儿。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轩辕皇帝的儿子身上。我家陛下有好几个儿子，其中有昌邑、宣萧、夷谷、徽、苍林。在他们小的时候，皇帝陛下曾经让常仙教了他们一段时间。有一天常仙在课堂上就问了，你们说一说这个牛皮有什么用处啊？昌邑说了，我知道，牛皮可以做绑腰的带子。嗯，不错。还有呢？喧嚣说，我知道，能够做脚上穿的那个鞋。嗯，还有呢？一股说，我知道，还可以拿来吹。嗯，长仙一听生气了，这谁告诉你的？
嗯，我常听大红将军说您可以吹牛皮。
哼，长仙非常生气，你坐下吧。哎，他一看苍林也来了，苍林，你最小，你最乖，你说牛皮还可以做什么呢？
嗯，苍林想了想，其实啊，他们说的都不是牛皮的最大的用处。
哦，好孩子，你最聪明，你告诉他们牛皮最大的作用什么呢？
其实牛皮最大的作用就是
什么？
就是包住牛肉。
大伟听到这儿差点没笑出来。怎么？那黄牛在那趴着呢，他整天和着牛作伴啊。是啊，牛皮可不是包肉的吗？他刚想笑，赶紧憋回去了，一想不行，不能笑出来，我看他还讲什么。滑稽一看有门，再加把劲儿，他接着说。常仙听了气个半死，他找到皇帝把这件事情一说，皇帝认为这是孩子没有好好体验劳动的结果，就打发着几个孩子到田间去体察民情，去干活去。小哥几个拉着手走到了田间，一边唱一边走，非常高兴。正走着呢，突然间发现前面不远处站着一头牛。哎呀，感情这小哥几个从来没见过真牛，光听人说了。哥几个第一次看见真牛，甭提多高兴了。他们指点着牛，哎，你看你看看，这牛长得多魁伟呀！
是啊，多带劲呐！你看那腿多粗啊！哎，你看那尾巴，哎，你看那头，你看那犄角，哎。
他这一愣的功夫，大伟着急了，哎，怎么了？小孩看见什么了？啊，小哥几个突然发现这牛啊没有犄角，因为他们听大人说牛都长犄角的，怎么这头牛没有犄角呢？小哥几个百思不得其解，正合计呢，迎面来了个老丈，看这意思啊，是刚干完农活扛着石锄回来的。小哥几个一商量，干脆咱们向老丈请教请教，为什么牛不长犄角。他们几个就跑到老丈跟前，深施一礼说，老人家，我们有礼了。老头一看这几个孩子一个个虎头虎脑的，还挺懂礼貌，非常高兴。孩子不必多礼，有什么事儿啊？
我们想问问您。
什么事儿？
您看见那头牛了吗？
小孩拿手一指远处的牛。老头一看，哦，你们说的那头啊。
啊，看见没有啊？
看见了。
哎，老人家，为什么那头牛没有长犄角呢？
哦，你说牛没长犄角啊？
啊，
哎呀，孩子们，你们有所不知，这个牛不长犄角有很多很多原因。
很多？
是啊，比如说这牛一生下来它就不长犄角，这就先天性不长犄角。
哦，
还有一种，本来牛是长犄角的，可是后来牛生病了，浑身发烫啊，犄角就掉了，就没犄角了。还有一种也是有犄角也没病，但这牛脾气啊太暴躁了，整天爱跟别的牛顶角，或者是撞墙撞树，一不留神呐，就把犄角顶掉了，没犄角了。
哦，
总之这牛没犄角的原因太多了。
哎呀，
几个小孩一听太受教育了，这要不来到田野里走走，怎么知道这么多的道理呢？但是这几个孩子啊比较认真。
哎，老人家，那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老丈说，哦，你们非得问这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。
对呀。
哎呀，孩子们，这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，刚才所说那些都不是，它是有一种独特的原因。
说到这儿
他停住了，不说了。大伟听入迷了。
是啊，
他是常年在深山老林当中，这头牛是他的伴儿，很少和人说话。今天有人讲了这么多事儿，他听着入神，他着急了。哎呀，滑稽，到底什么原因呢？你怎么不说了？那牛为什么不长犄角呢？
是啊是啊，孩子们也这么问。
老人家，到底是什么独特的原因呢？
说到这儿他又不说了。
大伟跟着着急，你都快说呀。
啊，老头说了，因为，
哎呀，你都快说呀。
啊，是因为你们所指的不是牛，那是头驴。
话就说完，大伟再也忍不住了。
我真没想到啊，我老爷子今天被头驴给糊弄了
啊。花季说，老爷子你这说谁呢？
啊，我说那驴呢。
哎呀，甭管怎么地，老爷子您被逗乐了真不容易，看看天刚好已经亮了。
怎么样，大伟真人能不能随我见我家陛下呀？
大伟点点头，嗯，既然我输了自然随你去。
怎么样，用不用休息？
如果不用，咱们现在就动身。
大伟还真是说话算话。
滑稽非常高兴，老人家，咱们现在就起身吧，您可把我累坏了。
好好好，随我来。大伟起身把牛牵起来，纵身跳上牛背。
你看那腿脚利索，根本看不出是上年纪人，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。
就这样，大伟在前边带路，滑稽在后边紧跟。两个人刚刚走出石林，再往前一看，一伙人正往这儿赶呢。滑稽一看，前面领路的正是张若，后边跟着轩辕、玉鹏、昏昆、方明、昌玉。
原来昨天滑稽被困石阵，张若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去报信。到了营地，天已经大黑了，大家都着急。
就在这阵儿，张若一个人回来了，都上前询问。
张若把事情的经过一说，最后说，陛下各位，滑稽说了叫你们赶快到那座岭上，大家看怎么办。轩辕当机立断，马上出发去救滑稽。就这样，张若带路连夜翻山越岭，天亮的时候赶到了石林前面，正好遇上了滑稽和大伟。滑稽一看大伙非常高兴，赶紧跑上前去说，陛下各位，
哎呀，我给你们道喜， 我给您访到了大贤了，您看，这位就是大伟真人。他往身后一指，大家一瞧，全都惊呆了。
啊，这小孩是大伟真人，
咱们找的就是他，
是个孩子。
最惊讶的是轩辕皇帝，他一看大伟，都叫出声来了。
哎呀，是你，原来是你。
再看大伟冲着轩辕点了点头，陛下，呵呵呵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啊，众人也愣了，感情大伟真人和皇帝他们认识？
可不认识吗？闹了半天呐，滑稽身后骑牛的孩子非是旁人，正是丰厚的师弟灵隐仙师的小童子，叫甘顿。皇帝在访丰厚的时候，在大别山有一个牧牛童子指路，就是甘顿。
哎呦，甘顿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怎么又成了大伟真人了？他不是十二三四的小孩吗？
轩辕百思不得其解，大家也闹糊涂了。这时大伟一片腿从牛背上跳了下来，陛下请旁别一叙。
好好，
轩辕都傻了。随着大伟来到旁边，两人席地而坐，其他人远远的看着。这时大伟才把事情给轩辕讲明白，这个牧牛的孩子是不是大伟真人呢？一点不假，正是，今年68岁。因为大伟身材矮小，长到4尺就不长了，按现在来说他得的是侏儒病，是个小侏儒。开始大伟很受别人歧视，大伟呢也比较有志气，就离开自己的部落飘迹天涯，学了不少的能耐。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同样飘迹天涯的灵隐仙师，两人一谈，只恨相见太晚，就成了生死的好朋友。又因为灵隐仙师比甘顿大，甘顿尊灵隐为老师，后来两人分开了，灵隐仙师去郊蚩尤，大伟就来到巨慈山，一看这地方不错，就隐居在这儿。后来他教了个徒弟，谁呀？书中暗表，正是草上飞卢飞。这个卢飞从小精明强干，是个练武的好坯子，没想到学来本事投了蚩尤，他成了盗窃犯了。大伟为这事儿也很生气，就这样再也不出事了，潜心修炼。你说怪不怪？也不知道因为自身的原因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山中的气候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水土的因素，大伟到了50-60岁了，还像孩子一样，头发一根没白，还是黑黑的，皮肤紧绷绷的，细皮嫩肉的，哎呀，没有一点儿老人的感觉，身材也没变，也没有胖，一看就像10几岁的孩子，连大伟自己都觉得奇怪。嗯，我呀，让我老师灵隐仙师看看。就这样，拉着自己多年训练的黄牛就找到了灵隐山庄。我呀，叫老师艮凯看看。到这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艮凯身染重疾，奄奄一息，躺在床上正倒气呢。要不是甘顿及时赶到，灵隐仙师就没命了。甘顿赶紧给灵隐仙师治病，经过几个月的调养，终于病好了。甘顿才问，你老人家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呢？我看得出来，您这是从气上得病，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呀？灵隐叹了口气， 就把怎么样教蚩尤，蚩尤怎样用自己所教的能耐危害一方百姓的事情一说，甘顿不住的摇头。最后灵隐仙师拉着甘顿的手说，大伟啊，你我是半师半友，按道理我们应该师兄弟相称。
哎，不不不，
灵隐仙师，您是我老师。
是啊，
我有话得跟你说，我想再找个徒弟，把身上的能耐传授给他，让他日后克制蚩尤。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，助我一臂之力教这个徒弟怎么样？甘顿点头答应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封后来了，灵隐收封后为徒。为了全面考察封后的情况，甘顿一直以灵隐仙师的小童子身份出现。虽然封后也觉得不太对劲儿，但是也说不出哪点不对劲儿。两人以师兄弟相称，实际啊年龄差好几十岁呢。最后封后学艺已满，奉师命下山到东海等候轩辕。另一方面，甘顿赶到大青山专程考验轩辕，看他是不是诚心访贤。果然轩辕意志很坚决，来到了东海，见到了封后，俩人双双来到灵隐山庄要见灵隐仙人，并且叫甘顿跟他们一块走。甘顿说，我要守坟，其实是推辞。轩辕封后前脚下山，他后脚就回到巨慈山了。大伟把事情经过一说，轩辕才明白，闹了半天大伟为了详细了解封后的品行，化名叫甘顿，在灵隐仙师手下做童子，那么多年看着封后学艺，当然也不是天天看着，有时候呢他也回巨慈山住上几个月，回去呢就说是给灵隐仙师置办特殊的东西去了。所以一直以来，封后对自己这位小师弟虽然心存疑虑，但是也没看出什么破绽。这次轩辕带人访贤，大伟早就知道了，他没打算和轩辕见面。但是一看轩辕求贤心诚，二是和华稽打赌自己确实也输了，三是自己曾经和灵隐仙师有过协定，最后决心还是和轩辕见上一面。轩辕听完恍然大悟，站起身来要施大礼，被大伟扶住。陛下不可。轩辕又向大伟请教了一些天文地理军事方面的情况，大伟有问必答，条条是道，轩辕更加尊重。最后说，真人呐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师父，我要向您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，打算让您迁出深山，移居渭水之阳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相见，那里环境又好，和深山隐居一般无二，你看如何？大伟说，陛下您的盛情我心领了，不过我学识短浅，不足与高士相论，陛下手下人才济济，不缺我这把老骨头。真人呐，不能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有其所长，有其所短。目前天下大乱，黎民在蚩尤的凌辱之下生活痛不欲生，我正需要像您这样知天文晓地理，懂得治国安邦之人，帮我能够平灭蚩尤，拯救黎民出水火，还望您看在天下苍生份上务必答应。说完扑通一声给大伟跪下了。哎呀，陛下快起来起来，不，您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。这时候华稽走过来了。哎，我说真人呐，你就答应吧，你说你这本事难道就终老在山林里？哎呀，怪可惜的， 你要是在深山里一待呀，用不多久就成了草木土灰，狼虫的食物，你又何必呢？大伟一听生气了，哎，我就那么可怜呐，死了连囫囵尸首都剩不下，还得被狼虫给吃了。我说滑稽啊，你这张嘴真是可恶。陛下，这么办吧，你先起来，我现在也不说答应你，也不说不答应你。轩辕站起来了，滑稽啊，你怎么得罪了真人？
陛下，我哪敢得罪他呀，哄还哄不过来呢。
大伟又想起打赌的事儿了，这个人好斗，不服气。滑稽，咱们不是打了两次赌了吗？这么着，再打一次赌，你要赢了，我跟皇帝下山，你输了，我扭头进山，请陛下不要相逼。
轩辕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
滑稽啊，到底怎么事？陛下您甭管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真人，您赌性还真大，您说吧，
这次怎么赌？这么着，你再给我讲个笑话。
哦，我再把您逗乐了。
不，这次不是逗笑的事儿，这次你得让我承认你说的是笑话。你说的我不承认是笑话不行，咱以太阳过午为限。
华帝说，这不行，我讲一个你说不是笑话，我讲一个你说不是，都是你说了算，那哪行啊。
哎，花季，我不管这个，我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如果你觉得不行，咱们可以不打这个赌。
陛下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山林了。
啊，把轩辕吓坏了。哎呀，真人，您先别走，花季怎么得罪你老人家了？
大伟说，他没得罪我，我们两个两次打赌，他赢了，可是赢得我不服，所以我才要和他三次打赌。
啊，轩辕糊涂了，怎么滑稽跟大伟两次打赌？
滑稽啊，可被得罪真人呐。
哎呀，陛下，我还敢得罪他吗？我哄都哄不乐呢。
行啊，老爷子您别走，不就是第三次打赌吗？就依着你，咱们现在就开始。